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讲登山宝训中的这个天国八福，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讲这个。然后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们可能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在这个福音书里面真的是占有一个非常特殊而且重要的地位。之所以特殊呢，第一个是因为啊，这段教导我们知道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这是主耶稣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然后他刚刚呼召他的第一批门徒以后，他就在山上做了这么一个登山宝训，这是第一个特殊。第二个特殊呢，是因为这是主耶稣唯一一次在福音书里面他不用任何的比喻，而是大段的长篇的这样的教导，所以这段的这个方面它也特别特殊，因为它没有用任何的比喻，而且这一段的篇幅是特别的长，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结束，所以整个这三章基本上都是被归为登山宝训。我想任何一个来过教会一段时间的基督徒，他至少都听过牧师讲过几次在这个登山宝训这三章里面的一些片段。比如说以前在我们教会经常讲到的韩牧师就特别的讲过天国八福，他讲过好多次。但是呢，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登山宝训它很重要，但是它到底有多重要我不知道，可能现在的大部分基督徒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清楚。不光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不清楚，在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基督徒对这个登山宝训它到底讲的是什么实际上有很多的意见，有很多的分歧。所以其实我自己原来对登山宝训它里面它到底主耶稣到底要向基督徒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我其实自己也并不是太清楚。但是最近呢，在我看了 Martin Lloyd Jones 就是朱马田牧师60篇关于这个登山宝训的讲道，我才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理解了这个登山宝训它到底讲的是什么。所以在这个神的驱动下，我觉得我也有义务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在这个书里面所学到的，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们真正的完完全全的理解登山宝训或者天国八福它到底讲的是什么。所以今天的第一篇讲到呢，我是要从总体上来跟大家概括一下这个天国八福它到底是对谁讲的，它讲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会讲四个主要的部分。第一条是登山宝训它的对象是谁，它是主耶稣登山宝训它到底是讲给谁听的，这一点其实有很大的分歧。然后第二点是登山宝训的内容它到底是在讲什么，主耶稣到底是想向基督徒们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然后第三点是天国八福是登山宝训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刚才念到的，这是登山宝训刚开始的时候主耶稣 就讲出了这个 天国八福。天国八福实际上是登山宝训的这个总纲。所以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天国八福与基督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最后一点就是在我们明白了前三点以后，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该去如何行。所以首先第一点我们是要来看一下这个登山宝训它到底是讲给谁听的。一种观点是登山宝训它是讲给普天之下的所有人听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很多。他们的认为呢，他们觉得他们这样的认为很有道理，因为呢，既然主耶稣让门徒们把福音传到普天之下，传到地极，让所有人听到，那么这个登山宝训当然也是给世界上所有人听的。这种看法呢，实际上在19世纪的末期20世纪的初期，在英美的这个基督徒中的这个影响力非常大，当时很多基督徒都持这样的看法。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呢，既然我们要传福音，这个登山宝训就是福音里面最重要的， 甚至于这持这种观点的人，他把这个福音就等同于登山宝训。所以当时的基督徒认为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向全世界去传播这个登山宝训。因为如果世界上面的人都照着这个登山宝训来行了，那么人和人之间就不会有争斗了，国与国之间也不会有战争了，然后神的国就会因为我们传播这个登山宝训来降临到我们这个世间。这是他们当时有的一种非常乐观的想法，所以他们觉得传福音就是要去传登山宝训。所以历史上呢，曾经有一个，就是二十世纪初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来讲这种持这种观点的这种运动，可以说是这种运动叫做社会福音。社会福音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登山宝训传给世界上面的人以后，世界上面的人照这个行了，这个社会就会产生巨大的变革，这个整个人世界的道德水准都会提高，所以神的国就会降临到世界。但是呢，社会福音我们知道，这种乐观的思想啊，对于未来乐观的思想，在二十世纪初期被两次世界大战打得粉碎。为什么社会福音的看法实际上是谬误的呢？因为他不明白啊，主耶稣在这里登山宝训里面所说出的这些教训，没有一个人他可以靠着自己可以做到，没有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可以做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做出的这些教训，只有这些经历过重生以后的基督徒他才有可能去实践这些教训。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这个登山宝训它绝对不是给世界上所有人听的。那么登山宝训的对象是谁呢？实际上登山宝训它的对象仅仅是基督徒，而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这一点实际上很重要，当我明白这一点以后，登山宝训的对象仅仅是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跟一个人谈论这个登山宝训或者天国八福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楚我们谈话的对象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谈话的对象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一定要跟他讲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比如说，如果有人要拿你的里衣，你就要把外衣给他一起都拿去；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伸出来也给他打。如果你这样跟他讲的话，即使你有再好的口才，这些不信的人还是会觉得你讲的简直是无稽之谈。因为这样，我们要这样讲的话，不但不能帮助这些人认识主，相反还会让不信的人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完全没有逻辑的宗教，因为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那样做呢？所以登山宝训的对象一定是基督徒。我们谈论跟人谈论基督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也一定要清楚我们的对象他也是基督徒，因为不信的人他是不可能明白在登山宝训中间的教导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登山宝训他到底要传达，主耶稣到底要对基督徒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这里又我们首先又讲一种错误的看法。有一种看法是认为呢，登山宝训是主耶稣为我们基督徒列出的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或者说我们基督徒需要遵守的一套新的律法，至少也是对摩西律法的一个全新的或者更加深入的解释。这是很多人的看法。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种看法实际上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如果基督徒真的要像遵守摩西律法一样来遵守这个登山宝训的教导的话，比如说如果有人要打你的右脸，我们一定要把左脸也拿出来给人打。如果有人跟你打官司让你赔他1000块钱，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赔他2000块钱，那么这个世界上肯定基督徒是那种最好欺负的人。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登山宝训绝对不是主耶稣列出了一套让我们基督徒在任何时候都要无条件遵守的这么一套新的道德规范。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教导，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举止变得近乎荒谬。所以如果我们看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心里觉得这不可能，这个教导绝对是太荒谬了，那说明 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本质上来，我们还要进一步去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因为如果我们持这样的想法，我们就跟不信的人的想法差不了多少了。所以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啊，这个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讲的实际上是基督徒作为一类人，他们有一种什么样的特质，基督徒是一种怎么样的人，作为这样的人他会如何行事。具体上来说，天国八福里面所讲的每一条实际上都是基督徒的一种特质，而这种特质你把它综合起来，它就勾画出了一个基督徒一个完美的模样。基督徒他就勾画出基督徒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只有在拥有了这些特质以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才可以去实践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后面所讲的种种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理解登山宝训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理解天国八福中的每一条。所以下面我们就一起从总体上来看一下这个全貌，天国八福与基督徒到底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首先第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是，天国八福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拥有的特质，而不仅仅是一部分特殊的基督徒或者是超级基督徒所拥有的特质，它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拥有的这些特质。说到这里呢，我们要提一下罗马天主教中经常提到的这个天圣人的这个概念。我们都知道罗马天主教的历史上它分封了很多的圣人，对不对？比如说圣奥古斯丁、圣弗朗西斯、圣彼得、圣约翰、圣玛利亚，种种的圣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罗马天主教徒教廷它 一共分封了多少圣人。其实这个数目非常惊人，有超过一万个圣人。罗马天主教廷它分封了超过一万个圣人。那么罗马天主教廷它这么爱分圣人，他们对于这个圣人的定义是什么呢？实际上他们觉得圣人就是 一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圣洁品质的这样一批基督徒，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圣洁品质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罗马教廷对圣人的这个定义啊，或者他分封圣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基督徒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普通大众的基督徒，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种被分封圣的这种特殊的或者有特别属灵的这种基督徒。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实际上这种把基督徒分为两类的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完全不符合新约圣经的教导的。何以见得呢？如果我们去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在给各地教会写书信的时候，在开头和结尾他经常会这样提起各地的这些基督徒，他把他们叫做圣徒。所以可见在保罗心里看起来，任何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被称为是圣徒或者是圣人，而不仅仅是一批特殊的基督徒才能够被称为圣人。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他传道的伊始他就要宣扬这个天国八福，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具有天国八福中所提到的这些品质。这些品质实际上是一个天国公民他们自然的流露。所以明白这一点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人过基督徒的生活都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我就是想做好一个一般的基督徒，我又不期望当一个圣人，对不对？那么当我发现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与天国八福中提到的这些特质有不符合的时候，我就会说，哎，我又不希望成圣，这些只有圣人才做得到，我哪做得到？所以我就会不觉得这有什么，是一件很大不了的事情。如果我们心里还有这样的想法，我劝大家一定要快快摒弃，因为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表现出这天国八福，他要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努力去成圣。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清楚的是，不光每一个基督徒他都要表现出这天国八福的这些特质，每一个基督徒他还需要表现出天国八福中的每一项，每一项都应该被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表现出来。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他并不是说一部分基督徒有这种虚心的特质，而另外一部分基督徒有会表现出这种哀痛的特质，再有一部分基督徒会表现出这种使人和睦的特质，然后表现这些不同特质的基督徒都会得到祝福。主耶稣的教导实际上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表现出天国八福中的每一项特质。当然在实际情况是这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每一种特质肯定会有高低程度的不同。比如说在某些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会非常明显的看到他虚心温柔和劝人和睦的这种特质，但是在这个人身上呢，可能哀痛和怜悯人的这些特质好像就不是表现的那么明显。这确实是一个实际情况，但这其实并不是神的本意。照神的本意，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完全的表现出天国八福里面所说的这每一项，但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灵还存在这样一个软弱的肉体中，这样一个带罪的身体中，所以我们无法把每一项特质都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在未来，在将来，当我们基督徒进入天国的时候，当我们的灵最终脱离我们这个带罪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然会完美的表现出天国八福中的每一项。第三点，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天国八福实际上这里面的八项特质是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它有非常严密的先后次序。比如说为什么天国八福中第一个说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虚心这一点是一个基督徒首先需要表现的一项特质，这是其他所有特质的基础。如果你在一个人身上看不到一点虚心的特质，那么在这个人身上你就绝对会找不到其他的种种特质，比如说哀痛温柔这些特质你都找不到。相反，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真正的表现出了天国八福中的任何一项，比如说饥渴慕义这一项的特质，那么在他的身上你也必然会找到其他的，比如说虚心温柔怜悯人或者清心这些其他的特质。但是就像我刚才在上一点里面所讲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灵他还住在这个软弱的身体中，我们这些其他的特质呢可能并不会每一项都表现得那么明显。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发现的话，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身上，这些其他的特质你都可以或多或少的发现。关于天国八福的这个一体性和它的先后次序，以后在分开讲述每一条特质的时候，我会跟大家更加详细的分析。第四点是我特别需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天国八福中所讲的这每一项特质，没有一项是人的自然天性，没有一项是人的一个自然秉性，它的每一项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每一项都是神的恩赐，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以后的结果。因为天国八福里面所讲的这每一项特质实际上都是一种属灵的特质，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一项可以在一个人的身上可以自然而然的得到体现。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在我们讲或者我们谈到天国八福的时候，我们要把它跟一些看起来非常类似的人的自然秉性，跟这种属灵的特性把它完全的分割开来。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生活中都遇到过，或者至少听说过有这么一些人呀，可能他们生来就特别的温柔，或者呢他们特别会做和事佬，会特别会劝人和睦，或者特别有怜悯之心。然后有另外一些人呢，可能他们生来呢他们脾气就非常暴躁， 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去如何体谅别人，也不知道去怎么劝人和睦。如果天国八福里面所说的这些属灵的特质跟人的自然天性是有特别的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是不是前一类的人，这种天性特别温和的人，他就特别容易会成为基督徒啊？那么后一类那种天性暴躁的人，是不是就很难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都知道，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我们发现呢，实际上有很多天性温良的老好人，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更容易变成基督徒，因为神他在这一点上他是绝对公平的。一个人他不好的天性，他不会成为阻碍这个人信主成为基督徒的障碍。相反呢，有一些天性特别善良温柔的这样一批人呢，他们也不见得更容易变成基督徒。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有时候恰恰相反，相反是那些天性不太好有特别缺陷的这些人，他们相反还更容易成为基督徒。因为对这些人来说，当他们认识神以后，他们就知道除了神没有任何事情或者他们自己的能力能够帮助他们自己改变自己。相反，那些天性特别优越的这些人呢，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好，他们觉得自己做好事都特别容易，所以在这样一些人的内心中，他们很难从心理上 发出对神的特别的渴望。所以这我想这也是主耶稣他为什么说，我到世上来不是要救义人，而是要救罪人。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清楚，天国八福中所说的这每一项特质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属灵恩赐。主耶稣告诉我们，一旦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了神，成为重生的基督徒以后，那么即使你以前的天然秉性再坏，即使你以前的脾气再暴躁，在信主以后你也可以变成一个温柔的人。即使你信主之前你再骄傲，信主以后你也可以变成一个虚心的人。即使你信主之前 你再冷酷，你信主以后也会变成一个怜悯人的人。在新约圣经中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圣徒保罗。我们都知道保罗在他信主之前，在他认识主耶稣之前，他是一个多么骄傲的法利赛人。我们看一下他在腓立比书三章他是怎么回忆他之前信主之前他的状态的。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弦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的意义上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是他说他认信主之前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骄傲。但是在他信主成为主耶稣的忠实仆人以后，我们看他又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原是信徒中最小的，本不配被称为使徒。又说，我本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对自己的这个 evaluation 是他是多么的谦卑。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前，在他迫害甚至杀死基督徒，比如说像斯提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心中哪有一点的怜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信主成为主的仆人以后，在他写给众地区的教会的这些书信中，他从心底里面表现出对各地圣徒有多少的怜悯。所以在这一点我要再次强调，我们以后在仔细讲解天国八福中的每一条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属灵的特质，而不是人的自然性格。所以正是因为天国八福它展现的是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必不可少的特质，这些特质呢，实际上也就成为分别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最重要的标准。我想这也就是主耶稣他为什么要在传道的一开始他就要做这个天国八福的教导，他就是实际上要做一个宣告，就是告诉所有信他的人，你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截然不同的， 你们所拥有的这些特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然而然的从心底里发生出来。所以在这里，我想停下来问一问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清楚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清楚，我们基督徒与不信的人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可以在心里自省一下，我们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不是与非基督徒完全不一样？我们行事的方式是不是又与非基督徒完全不同？这里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教会的历史。我们从这里面，从教会的历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基督徒跟世界上面的人完全区分开来，我们的作为要与世界上面的人完全不同，是这么的重要。我们回顾教会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当教会的活动和其他的社会团体的活动，或者宗教团体，或者这个政治团体的活动没有太大区别的时候，这样的时代往往就是教会在社会上最没有影响力的时代。而当我们基督徒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跟非基督徒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没有太大区别的时候，这也就是基督徒传福音最没有效果的时代。中马田牧师 在他的书里面跟我们讲了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当时英国的部队里面，军队里面每个部队里面他都有一个随军的牧师，这些牧师的目的呢，就是向这个士兵们传福音，或者缓解他们的焦虑，有这么一个功效。当时因为有很多的这样的牧师呢，他们都认为自己应该跟这些士兵更好的传福音。那么他们怎么传呢？他们就决定要这样做，他们就决定在战壕里面啊，跟士兵们打成一片。他们觉得只有他们跟士兵们打成一片，他们才能够消除士兵跟这个基督教的隔阂，才能够让他们更容易接受福音。这看起来非常的合情合理，对不对？所以当这些士兵们在战壕里面讲脏话的时候，这些随军的牧师也跟这些士兵一起讲脏话。当这些士兵们他们抽烟的时候，牧师也跟他们一起抽烟。这就表现出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所以你们也可以接受福音。牧师们当时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让这些牧师在这个士兵中间很受欢迎。士兵们因为他们这样做很喜欢这些牧师，但是在大战过后回到英国去以后，这些随军的牧师却发现，当时跟他们打得火热的这些士兵基本上没有几个人最终回到教堂成为真正的基督徒。那么这些牧师们失败到哪里呢？实际上他们失败到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当一个基督徒，即使你是牧师，当你去主动迎合不信者的思维或者行事方式的时候，你就不会让这些不信的人看出基督教他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因为这些士兵他们发现这个信仰，这个牧师要传的这个信仰对这个牧师本人都没有任何的改变，他看不到这个牧师的行为和他的生命有任何的跟他们自己不同，所以当然他们最后就不会对基督教产生任何的好奇，来到教堂最终成为基督徒。相反，历史上那些基督教传播最迅速的时代，恰恰是我们教会与世俗社会区别最为明显的时代。所以我们回到教会的最早期，在罗马帝国早期基督教开始传播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有很多历史文献 都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他真的是完全的表现出了让世人都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得到的特别的优良品质。所以后来当罗马皇帝他第一次开始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当时有些外省，我们知道罗马帝国特别大，罗马的外省都靠罗马帝国派出去的这些总督管辖，而这些总督呢，他有很大的这个执政权，所以这些有很多外省的这些总督呢，他刚开始对罗马总督要迫害基督徒的这个要求，可能是能拖一下就拖一下，最后实在拖不了了，有些这些总督呢，他就要去查办基督徒。结果很多地区的这个总督他们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什么 这个罪责去把基督徒抓起来。因为当时很多基督徒真的都是当地公认的模范公民，他们找不出任何他们身上的过错。到了后来一些，当罗马帝国的几个皇帝更加大规模的迫害基督徒，甚至杀害基督徒的时候，比如说当时很多的罗马的这个，他们不承认，他们不认这个罗马的皇帝为主，他们只认基督徒为主，所以他们不放弃他们的信仰，所以很多基督徒当时被罗马皇帝送进了斗兽场，而且很多基督徒被大规模的钉十字架。但是当时基督徒的反应让罗马的公民很是吃惊，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们在面对罗马帝国皇帝这样迫害的时候，他们都选择坦然地面对死亡，他们至死不反抗。他们被送上十字架送进斗兽场的时候，他们完全不反抗。他们这种不反抗的做法让当时很多的罗马公民觉得非常的诧异。正是因为这种诧异和好奇，驱使很多的罗马公民，这些非信徒，他们想去主动的了解福音，他们想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可以让他的信徒可以这么的不惧怕死亡。所以当时让在那段时间，罗马皇帝实际上杀的基督徒越多，当时皈依这个基督教的罗马公民实际上也越多。再到后来第二三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当时发生了三次很大规模的瘟疫。这三次瘟疫从公元180多年到公元260多年，一次比一次更加惨烈。当时的记载是，当时在罗马城中这个瘟疫的死人的程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到高峰的时候，罗马城中每天都会死2000到5000人。这是当时罗马这个瘟疫的这个强烈程度。当时罗马公民对这个瘟疫的反应是如何呢？这个非信徒他们当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自保，就是怎么才能够不被这个传染病传染。所以他们为了自保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当时很多非信徒当他们的亲友传染这个病了以后，他们为了自己不被传染，把亲友从家中搬到大街上面等死，就是为了自保。而且当时能跑的有钱一点罗马人全都跑到乡下去了，只有那些家中不是那么富有跑不了的人才留在了罗马城。但是当时基督徒的做法与这些非信徒的做法是截然相反。基督徒他不但没有跑，留在罗马城，他们细心的照料自己染病的这些亲友，他们不但照料自己的亲友，而且还照顾其他的非基督徒，而且甚至是有些基督徒还到大街上面去把那些被人抛弃的非信徒接到家里来，在家里赡养。正是因为基督徒这些他不畏惧死亡，不惜己的这种做法，让当时的异教徒觉得很诧异。而且他们这种不惜己的做法实际上产生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效果。第一个效果就是，虽然这个传染病很可怕很严重，死亡率很高，但是呢，一个经受精心照料的患者跟那些被扔到大街上面等死的这些人，他们的生存率还是大了好多倍。所以当时基督徒他们的生还率，他们的存活率比那些非基督徒的生还率要大了好多倍。这是第一个效果，就是基督徒他的生存率会大了好多。第二个效果跟第一个完全相关，就是说正因为基督徒的他的生还率很高，所以在异教徒看来，在这些 非信徒他们看来，他们就会发现，哎，基督徒为什么他们的生还率这么高？是不是他们的神特别大有能力？是不是他们的神真的可以 保守信他的子民？所以这就导致很多的非信徒在瘟疫中对基督教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所以主动来了解基督教，所以他们很多人也最后成为信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两个原因，罗马当时每次大瘟疫过后， 基督徒在人口中的比例都有大幅的上升，所以三次大瘟疫以后，罗马的基督徒可以说是被预计的当时只有 2-3%， 最后达到了10%几将近20%的这样的比率。这也是为什么在最后第四世纪的时候，罗马最后基督教最后成为罗马国教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督教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基督徒表现出在他们自己身上做出他们跟世俗社会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过程。我知道我们弟兄中有我们里面有很多这个弟我们弟兄姐妹中有很多都想去更好的出去传福音，但是呢往往又不知道如何去更好的开口向人传福音。所以我们可能会问呢，我们是不是要去参加一些什么样的课程，或者是读一些什么样的书来帮助我们去学会如何去传福音。实际上这些想法都非常好，这些课程或者这些书籍肯定对我们出去向世人传福音有帮助。但是实际上我想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真正想要传福音，我们更多的不是去学如何去向人讲福音，而是把福音的效果在我们的自己身上表现出来，让不信者让他们从我们自己的谈吐，从我们的行为上可以完完全全的看到福音。如果我们能够把福音的果效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表现出来的话，那么我们不用去挂虑我们如何去向人讲福音，因为认识你的人当他看到你的表现以后，他就会自然而然的过来问你，哎，你为什么思考问题的方式跟世人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你行事的方式跟世人也完全不一样？你的为什么这么喜乐？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喜乐？为什么？那么你的信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们能不能跟我讲一讲？所以你不用去想你要如何去向人传福音，别人会直接过来问你，向你想要你知道，在你这里知道更多关于福音的事。为什么世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因为他们真的是在一个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世俗的黑暗的社会中，看到了我们基督徒身上所发出来的光。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可能都出现过至少一个这样散发着基督光辉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实际上他们都有个共性，他们更多的不是靠他们的语言去劝人信主，而是通过他们的行动让看到的人不得不去仔细思考他们所看到的这种信仰。实际上在我的生命中就出现过一个这样散发的基督光辉的基督徒。我前一年在讲我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过，我认得了这个是在我们刚到北卡以后不久就认得了一个美国的这样基督徒，他的名字叫 David， 他喜欢别人叫他大卫，他总是指着他自己的拍着他自己的胃说，我的胃很大，我叫大卫，他总是这样告诉他刚认得的这个中国人。这个大卫呢，他每个星期他都带着他仅仅12-13岁大的一个女儿，他的女儿对传福音也特别有这个恩赐，或者有考虑，所以他带着他12-13岁的这个大女儿，开着一辆很大的 van， 每个星期都组织中国学生一起查经，而且还经常邀请中国学生去他家。但是我现在仔细回想起来啊，这个大卫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向我传过福音，但是呢，我从他的跟他接触很多，从他身上的种种表现，我可以看到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种种特质，让我自己对基督教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好奇。比如说大卫呢，他实际上他真的很大，他是一个身高6尺9的大个，他原来是在大学里面拿奖学金打篮球的，但是这么一个大个，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他就是天下最谦卑的人。你觉得他跟你讲话的那个口气啊，真的就是温良的像一只鸽子。这个大卫他不仅组织中国学生查经，还带中国学生买菜，中国学生任何有搬家搬大家具，他都会带开着他家的这个皮卡去带中国学生去搬家。然后不光这些， 他有时候甚至还去帮忙解决中国学生学者之间的纠纷，不管是家庭纠纷还是人际纠纷，他都会去帮忙解决。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他身上可以完完全全看到劝人和睦这一点。但是最让我有感触的就是这个大卫夫妇啊，实际上他们生孩子其实挺晚的，年纪都不小了，但是呢，他们很受神的恩赐，他们有四个小孩，而且是两男两女，这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完美的不能再完美的一个家庭了。但是呢，他们在他们的最小的女儿才五六岁的时候，他们决定一定要到中国去收养他们的第五个孩子，他们要到中国去收，到中国广西去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他们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但是他们家的这个经济状况实际上一点都不宽裕，因为他们全家的收入就是靠这个大卫他一个人，他是一个，而且他还是只是一个画家，他全家的收入都是靠他卖画。所以我们每中国人实际上都很清楚他家里的家境一点都不宽裕，但是他就是愿意去收养第五个孩子，添加这个额外的支出。而且不光光是这样，实际上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些人都知道，当时到中国去收养一个孩子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笔支出，这个飞机票加上这个收养的费用来来回回至少也要快2万美元。但是他就是愿意付这个钱然后收养他们家的第五个孩子，来帮助一个弃婴。而且他们全家每一个小孩对这件事情都是特别的热衷，特别的高兴，觉得他们又可以到中国去收养一个妹妹了。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对我当时作为一个学生来说，我的冲击非常的大。虽然在那以后实际上过了超过10年我才真正信主，但是实际上福音的种子通过这个大卫的行为实际上早早的在我的心里已经播下了。所以今天我就想把天国八福一个概括性的跟大家简要的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会深入的讲天国八福中的每一条，下一讲我们会讲第一条，也就是为什么说天国属于虚心的人，为什么主耶稣要把虚心的人有福了放在天国八福的第一条。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十字架上面的救恩重新归向你。我们真的是恳求你，求你给每一个基督徒一双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明明白白的看到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软弱的身体中大大做工，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在自己身上行出福音的果效，让我们能把基督的光发散到我们周围的外邦人中间，让更多的人悔改归向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